弟兄姊妹啊，午安！我哋再一次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哋谦卑嚟到你嘅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感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求主你使用今日嘅信息，让主你嘅话语可以被释放，以致无论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生命可以带嚟改变。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去求，阿门。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波福今年几多岁啊？1976年成立，45岁。咁咧，盼望即系教会都盼望明年个疫情可以稍稍缓和一啲咧，可以举办少少嘅一啲嘅庆祝嘅即系聚会啦。手上咧有一本系波福30周年嘅感恩见证集。其中呢咁样去分一啲嘅唔同嘅阶段啦。70年代孕育期、成长期，80年代植棠期，90年代差传火炼期，00年代蜕变期。咁邀请你延续落去10年代过去嘅10年，你会定一个乜嘢嘅期？我们刚刚进入20年代，未来的10年会是什么光景？如果有张成绩表的话，你会怎样去做一个评估？上星期在一个团契里面，由我们商讨未来的方向，有姊妹分享，当时可能我都 未去过团契，她说十几年前呢试过在一个讲座之后，突然来了一班新朋友，團契只是照顧新朋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組，但相對當下呢，團友明顯有少少流失，有些只是網上去參加聚會，新人也都不算多。坦白說，有時自己都有些出路是怎樣，有少沉重。如果有張成績表按帳面的人數呢，一定是低位，但我都理解過我們充滿著很多的挑戰。究竟怎样去评估这一张属灵的成绩表？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灵性都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可能有时候要因着要兼顾其他的范畴，或者身体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放下一些的侍奉。我们怎样去界定我们自己灵性的高低？怎样可以既不因为客观环境艰难成为我们即是逃避责任的藉口，但又體諒人的限制，依然看自己合乎中道？更加重要，怎樣可以不被難處打倒？好想藉今天的經文和大家一同去思想。我們要繼續看路加福音的第9章43節的下至到50節。上文提到有一位父親帶著一個從小被鬼附的孩子去請門徒幫助，門徒搞不定，當耶穌親自出馬呢，咁就成事啦。跟住我哋进入今日几段嘅经文，呢段经文可以分开两个部分，43至45節系描述众人好惊讶耶稣所做嘅一切事，但系耶稣嘅反应冇表现得好雀跃，反而好语重心长，转向门徒讲佢将要走上受苦嘅路，但系门徒唔明白。跟住就描述咗门徒嘅反应有两件事。首先喺46至48節描述咗门徒佢哋对内互相竞争边个系最大。49至50節描述帮门徒对外佢哋去排斥其他奉主名赶鬼嘅人。耶稣喺其中对门徒嘅教导都成为我哋好好嘅提醒。我们先来看43節下至45節。43節下当提到众人很惊讶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呢是指当时耶稣在加利利的，是不是人一路就跟住耶稣啦。惊讶一切事就是说不是只是惊讶他之前行了神迹，一直以来很多的教导很多的神迹奇事令到他就觉得哇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们可以想象论明星论欢迎程度，耶稣一直人气急升，正处一个高位，但是耶稣没有沾沾自喜， 他反而很凝重，他转向和门徒讲说话。四十四节，如果按原文可以这样去演绎，他这班门徒讲，你们要将我跟着同你讲的这番说话好好听入耳，你们要听住，我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耶稣知道眼前是啊，好像有班人拥戴住他，但其实当中有不少将会加入离弃甚至出卖他的行列。而门徒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属灵眼光，要明白耶稣为何要走上十架的苦难条路才能够坚持下去。但门徒不明白，为何不明白呢？四十五节的下这样讲，其中的意思对他们隐藏着，表面看来好像是上帝故意不让班门徒明白上帝的心意和计划。这里可以有两个诠释，第一，门徒不是不明白字面的意思，而是难以接受，听不入耳，是一个很反讽的手法。门徒刚刚彼得先承认耶稣是期待已久的救主尼赛亚，他怎可能会受苦？眼前这位受万人拥戴这么有权柄的耶稣，怎么可能你说被人出卖？这个是第一个他们的即是意思。而第二个意思对门徒隐藏，就是确实当时门徒仍未见证到耶稣复活，遇到上帝一个整全的救赎计划，真的很多东西暂时领悟不到。门徒不理解耶稣的说话，亦都不敢问。如果假如个师傅要受苦，做徒弟的都即不会好过啦。同自己意愿违背的东西，我们不是很想，亦都不敢问上帝那么多。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单单是第九章三次预告了耶稣他将要受苦。第一次是彼得宣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立刻预言他会受苦。第二次耶稣山上变像，摩西和以利亚在耶稣的荣光里面出现，那么荣耀的荣光出现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而今次是第三次，三次预告他将要受苦的，都是安排了是他很崇高的地位被肯定之后，即刻我们可以看见当下耶稣吸引了很大批的群众跟从他。不过上帝容让一切来个逆转，耶稣将要被从万人敬仰变成被万人唾弃十架上的死囚。人间看来好像一个反高潮，地位不保，是高处的滑落，但神的计划里面其实是埋去一个更加荣美的侍奉。在上主定下的救赎计划里面从来没有失控，一切在掌管之中。弟兄姊妹，其实我要好像门徒这样，有时候上帝的甲的作为好多人我们不明白，往好像对我们隐藏这样，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熟灵眼光被太多其他东西去缠绕住，我们不够敏锐领悟不到。有的时候确实上帝按照他的时间表逐渐向我们的揭示，当我们走在一条我们未知的信仰路的时候，我们要忍耐，要好好让自己很敏感去聆听上帝的声音，而相信上帝在掌权，相信上帝会指导我们一步一步配合他的计划一路踏上去，不为客观的环境的滑落而失去信心，但是亦都不是一个藉口，按我们可以做的尽力做好我们的本分。你继续看下去，门徒接下来的两个表现就反映出他其实仍然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他不是很明白跟从耶稣的真正意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描述，四十六至四十八节，门徒互相在议论中间哪个是最大。 議論這個字呢是有思考啦、探究啦，而且第47節耶穌提出他們心中的議論，即是說他們不是無意識在這裡嬉笑一番，而是一直已經擺在心裡面內化了這個意念，一直在這裡盤算著我們這班人裡面誰是最大，我就停留在自己的想像裡面，可能一直在想，咦，這個會不會是打敗羅馬帝國的尼賽亞呢？第日當他打敗了之後，都要爭回一個是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高位，一直這樣去建構他們跟從耶穌的意義。無論如何，最關鍵的就是反映出門徒跟從耶穌的目的仍然是好為了個人的榮耀，好自我中心，而最後上帝國的目的仍然和在地上的比拼不相伯仲，換湯不換藥。耶穌看見門徒在自己人裏面爭做大佬，就實地施財取教，帶了個小孩子過來。當時的文化裏面，小孩子是沒有社會地位的，無助、軟弱、卑微。按照猶太人的習慣呢，小孩子12歲之前呢是不會學律法的，所以12歲之前你花那麼多時間教他們呢，好像很浪費一樣。當門徒在爭大的時候，耶穌領來一個一無可恥的小孩，明顯是一個很大的對比。我們看48節，耶穌向門徒講了兩句說話。48節有兩句說話，第一句話，凡為我的名接待這個小孩子就是接納我，接納我的就是接納那個差我來的。這裡是耶穌吩咐門徒要去接納孩子，要接納孩子。第二句是，你們中間最小的他就是最大，耶穌吩咐門徒自己要成為好像孩子那麼謙卑，你既要去接納小孩，你自己都要成為小孩。我先來看第一句，耶穌說要為他的名去接納小孩。什麼叫為耶穌的名？我就奉主名求，是嗎？一個人的名呢，其實代表那個人本身的，為耶穌的名就是表示我們是要按住耶穌的旨意和帶領，而不是滿足我自己的慾望為目標。門徒爭大，看得出他們仍然很多俗世的觀念在這裡。人都是的，服侍過大的，依附一些權貴呢，自己都可以提升地位，是不是？假如我跟你說，我帶了一個高官信主入埋團契呢，不知道我團契人數會不會多一些的呢？耶穌要改變評價人的標準，不是去看是不是有著數去建立人際關係，不是用成敗得失去評估一個生命的價值。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創造，門徒要遵行耶穌的吩咐，學習真誠對所有的人，不要不看起一些地位卑微的人。另外，耶穌更加要預備這班門徒迎向受苦這條路，所以講了第二句，你們最小的就是最大。耶穌要顛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門徒自己要成為好像孩子那麼謙卑的身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耶穌，甘願不要介意人怎樣看自己，謙卑地去服侍。只有今世願意降卑的人，在末世裏面才可以被上帝逆轉去分享天上的榮耀。弟兄姊妹，什麼叫做大？不是比較能力地位的高低，是願意居於低位，學校耶穌這樣去服侍人。大的服侍世呢，如果是能力高的服侍一些能力低的呢，是一個比較容易實踐的場景。譬如說，可能我有錢一點的，能力高一點的，是不是？那就可能在金錢上啊，在一些物資上面的送贈啦，或者我免費可能教他很多東西啊，免費幫他做很多東西啦，這個我們常常都會做到，當然也都很好的啦。不過如果雙方的能力和輩分各有高低的呢，那就要互相謙讓了。有幾沒試過啊，一個精通大小手機型號的少年人呢， 要教一个食盐多过去食米的长辈学用 Zoom 啊 Signal 呢？你是哪个大哪个小？互相要在这里，即是谦让学习。如果当双方的能力和职分各有高低，就更加不容易了。我很真诚去即举个例，在某些范畴呢，其实信徒领袖的能力呢，往比我们传道人其实是即要高的。但在职分上面，传道人确实有一个即领导性在这里，那我实际怎样操作呢？分享我一个我自己在侍奉上面很美好的经历。在这些委员会里面呢，曾经有一位不止一位的肢体，他们在职场上面有很丰富的行政经验。开会的时候，他看见我可能有些地方好像掌握得不太好，其实他大可以，不过他没有职场在这里即指指点点。他跟着跟我分享一些他在职场上面的经验，他提出一些建议给我参考。但他明白到这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家。更加重要的，有段日子他每个礼拜抽一段时间为我祈祷，有两个一起为我们的事工祈祷一段时间。这个美丽的服侍我觉得是很好。教会群体里面，我们一定各有所长，一定个人的意见常常不一样。在教会的场景，我们未必会这么傻，开宗明义在这里即是争边个大，但难免我们潜藏着很多我们高低比较的角力在这里。可能比较緊哪个受欢迎，哪个受爱戴，哪个能力高啲，为教会服侍多啲，地位都即係高啲嘅。你可能好想将自己嘅想法凌驾其他人嘅意愿，你要听我嘅意见啦，或者睇错我自己嘅需要，过于成个群体当下嘅处境。係咪我哋一个好谦卑嘅态度，我哋互相配搭，各尽所长。关键就是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当然各有所长，当然有高有低，怎会不是即每一样的呢？关键是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四十八节一个好好的提醒，他说为主名的缘故，你是为主名的缘故去做，而不是为自己。这是一个好好的提醒，这是我们侍奉的动机。门徒不明白跟从耶稣的真正意义，第一个回应就是争哪个大，我成日讲个人主义。继续第二个回应呢，就是山头主义。留意一下四十八至四十九节呢，有两个好似的字呢走了出来的，将两个事件连在一起。四十八节，耶稣同门徒讲，凡为我的名接纳这个小孩呢，就是接纳我，为我的名。四十九节，约翰回应耶稣的时候，他说老师啊，我看见有个人奉你的名去赶鬼，我就阻止他了。都是讲耶稣的名啊。耶稣啱啱先至教门徒，你哋唔好分门别类啊。呢一头约翰就话：，那个唔系跟从我哋嘅，我哋唔可以接受佢。我估啦，约翰系跟从耶稣上山嘅三个即系埋身嘅弟子之一，佢好介意咧，即系外人会唔会威胁到自己一个咁独有嘅地位都唔定。耶稣纠正班门徒，他说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门徒不明白，当耶稣离开加利利要进入耶路撒冷走上十架路的时候，当下拥戴耶稣的这班人里面有不少会改口，当下拥戴的耶稣的这班人里面不少会改口钉他十字架。门徒要团结，要需要更加多互相的支援，特别当时要面对一个很艰难处境的时候，要分的不是哪个跟我最亲近，哪个跟我同声同气容易埋堆的自己人，而更加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加多站在耶稣那边，企喺耶稣嗰边，愿意坚持，就算有艰难，愿意坚持选择背上十架嘅同行者。面对艰难嘅处境，我哋要争取更加多企喺耶稣嗰边 愿意一起去背上十诫的同行者，清楚分辨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起同心打这一场属灵的仗。四十九节的经文也都提醒我们，我们参与侍奉的权柄是什么？他说是奉主的名，是奉主的名去参与权柄，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依靠上帝的供应去侍奉。如果是上帝分配给我们要做的，我们信得过上帝会供应给我们。而且很自然，奉上主的名去侍奉，为主的名去侍奉，那就是为什么呢？为建立神的国，为宣扬耶稣的名，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堂会的食名声。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我想我们真的要学下如何扩阔我们的天国视野观。过往我想香港是为中国和为北美培训了很多华人牧者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最近的移民潮、跨地域的线上聚会、网上资源分享等等，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重新分配香港这个角色，就趁着我们仍然有机会的做我们可以做。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像有机会跟我在加拿大的姐姐聊天，我家人是住在 Edmonton 的，不是好像温哥华、多伦多那么大的城市，但姐姐说仍然有些以家庭作单位的香港人移民过去。于是乎教会近期就比较摆多些资源去做一些从中国香港过去的新移民福音工作。不如加多句，他说呢，在加拿大呢做年轻人的工作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看重社会、看重人权、自由这些观念呢根深蒂固。团契的导师呢，年轻人团契导师呢，发现他的问题其实呢是很难介入去做的。所以他就跟我说，趁你在香港他们未走的时候，投放多些精力去栽培年轻人，打好个根基跟他们。我看见你做一样，我做一样，互相的一起去同工，各尽所长，让万事互相去效力。教会里面你因着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成就了一些美丽的图画。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一位癌症的病友去见一个辅导员，本来这样就完了的了，但那个辅导员邀请这位病友来教会，癌关小组去支援他，塔方队去跟进，慈惠小组在经济上面的帮助。我们很感恩这位姊妹决志信了主，她的女儿参加儿童主日学，儿主同学仔跟阿妈呢很好、陪埋呢位癌症嘅即系姊妹翻嚟聚会，又去探访佢，帮佢，邀请佢翻团契。跟住呢位姊妹咧，又见佢啊，教会咁好，佢又邀请咗佢嘅朋友翻嚟教会。佢嘅朋友又邀请咗佢嘅朋友翻嚟教会。纵然姊妹最后安息主怀，但系佢嘅朋友带翻嚟嘅朋友，琴晚都仲翻紧嚟，系新朋友嚟。故事一路一路延续下去，你说几多人在这参与，是吗？当然这位癌症的病友他是蒙福，但其实所有能够参与服侍一起去分享主里面的同工的每一个都是很大的喜乐。我们为今天的经文做一个总结，我们看见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门徒应该祷告就瞌眼瞓，彼得瞓醒就胡言乱语，啊，起几座塔咪起几个棚去，即系俾你哋啦咁。山下嘅门徒赶鬼唔得，竟然仲喺度争边个大，佢哋唔明白跟从耶稣嘅呼召。我哋都好似门徒咁样，甩甩流流，好多软弱，好多限制，但上帝从来冇放弃我哋，上帝对你每一个心意未尽啊！让我们很虚心去求成长，我们去省察自己其实里面很多诡诈，很多伪善，求主去除去我们很多的诡诈，很多的伪善，在我们学习信靠上帝我们安排条路上面，很多人我们真的未知，当我们踏上一段很迂回曲折的路程的时候， 我哋难免我哋会好攰，我哋会失望，我哋会惊。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成为同行者，更加求圣灵去建立我哋，学习唔去质疑上帝可以在最艰难的环境成就祂的美意，不去质疑上帝可以用一个看来很平凡的小事小子成就祂的旨意，活在当下，仰望上帝的应许，做我们可以做的本分。如果我们看看耶稣侍奉的一生，耶稣侍奉的生命的前半段呢，忙忙碌碌，由朝做到晚，废寝忘餐，万人景仰。如果要我用社会的评分，一定是100分以上。但是当耶稣被出卖之后，他立即成为一个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你做，任人处置的人，不再忙碌，什么都不用做。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耶稣不单单以神迹奇事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更加以受苦的仆人去完成他的使命。同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安放了很多的节奏，很多的计划，有着不同的心意，不同的份在这里。前边忙忙碌碌的荣耀一点，还是做受苦的仆人荣耀一点？废寝忘餐辛苦一点，还是被人家唾骂什么都做不到的辛苦一点？每一样都是上帝的安排，去成就上帝当中的旨意。怎样去界定我们灵情的高低？ 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 we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上帝没有呼召我们仗面好成功，上帝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同心的祷告。差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承认面对当下这个处境，好像很多东西真的对我们隐藏一样。有时候我们都好像灵情不错的，愿意努力为主你摆上，有时候却很软弱，我需要上帝你的加能赐力。主，我求你去亲自去教导我们，我们建立一班愿意去同心守望的群体，去帮助我们的灵情一路一路地求上进，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命，为着上帝你的名被高举，为着上帝你的大使命可以被成就。求主祝福带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